我们讲到说，旧约除了摩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雅各的第十二个十一个儿子，叫做约瑟。这两个特别的人物，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对将来要出生的主耶稣的一个预表，所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摩西的重要性乃在于上帝用他的人生的四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40年，在埃及的王宫被法老的女儿养大，是一个公主的女儿，儿子的养子。但是在后40年，他是在旷野牧羊，甚至是牧养的是他的岳父叫米甸祭司的羊群，跟在羊后面就是餐风露宿的一种生命状态，熬尽了他在王宫这40年的这个那种的傲气跟自负。然后到80岁的时候，上帝才加从旷野呼召回到埃及，要在埃及带领当时犹太人已经有430年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寄居在埃及非常的风光，因为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们呢，可以说除了这个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说获得了一块非常好的土地，那块土地是水草丰肥的一个地方。那犹太人当时是没有像现在那样子，这个种植跟那个这个农业也发达，当时是畜牧业，都是牛羊。然后可是当约瑟去世了，那些后来接替的这些王，那些法老，他们渐渐忘记了约瑟对于这个埃及这个的一个祝福。上帝透过约瑟也祝福了埃及人，也保存了当时雅各带着他全家70口人去到那个埃及，然后保存，因为在他们原来住的地方有饥荒非常大的饥荒，是7年的饥荒干旱。然后当他们忘记了之后，他们渐渐从一个非常风光的一个贵族的家族，就变成了这个农奴，或是为这些埃及人这个烧砖建造金字塔这些建筑物。然后而且整个前后的时间已经发展到总共有430年的时间在埃及，就是后面的这个可能430年，可能是300多年都是在一个被埃及法老奴隶的一个奴役的一个状态底下，生活非常的困苦。然后甚至我们也知道这个摩西的他们这个家的历史，就是当时埃及看到犹太人虽然劳力，但是生养很多，会威胁到埃及的这个统治权。就像美国如果说某一个族群生养很多，比白人还多的时候，他们就白人的这些统治阶层就会觉得这个受到威胁。所以说那摩西在那个埃及法老 当时的法老下令说，凡是希伯来人或就是犹太人妇女生下来的所有的男丁全部要一律要 杀掉。可是这个摩西出生的时候被他的爸爸妈妈保存，以至于用蒲草箱，就是这个防水的这个蒲草编织的一个篮子，然后用柏油防水之后放在了尼罗河，以至于这个当时的法老的女儿就看到了摩西，以至于把他带进皇宫， 啊，养育他。但是呢，自己摩西的母亲，亲生母亲却成了这一个摩西的啊，就是奶妈养母。哎，不对，奶妈就是奶妈，自己姓什么？那个法老的女儿是这样。这个是摩西的这个头四十年，再加四十年，八十年的人生。上帝透过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当时的理由是说要去西乃山山上去敬拜上帝。当时说穿了是给了法老一个理由，就是请假，浩浩荡荡整个民族的人都跑去要这个西乃山上，因为上帝在那个地方啊停留。今天这个故事就讲到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要向他的旧约的子民要颁布十条的命令，就是所谓后来的十诫。以前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面，或私立学校可能还可以用嘛，对吧？以前的公立学校里面都有这样，都有十条诫命，成为美国民众小孩的一个什么信仰和道德的最高的准则。可是后来被废除掉了，以至于不但借不到十诫，连主导文呢，甚至在公立学校里面祷告也好，读圣经也好啊，或者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老师也不能够讲自己的信仰的事情。这段故事刚才这几节里面讲到，上帝特别的叫以色列人扎营，按照每个方位三个支派，总共十二个支派，中间是他啊设立的这个约柜和会幕。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叫了七十个当时的这个族长或是长老跟着摩西出来，但是上帝说，你们这七十个人又不能靠近我，只有摩西可以上山来。因为当时上帝的这个本体的这个荣耀在这个西乃山上显现，摩西就遵着这个命令，带着将来要接替他的这个继承人约书亚上去。可是你知道吗，即便是上到了这个西乃山，这个约书亚也没有真的是上到上面去，只有摩西一个人直接被上帝呼召 上到他里面。可是你可以，这里面有一个细节，上帝在头六天完全的保持沉默，在荣耀里面在干什么，在一个可能是在做对于摩西和约书亚的一个接近的工作。到第七天的时候，上帝才开始发话，然后上帝用他的指头在石板上刻下了十条的诫命。前面四条是针对上帝的，人类针对上帝，后面六条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道德伦理的。当主耶稣在讲解这段十条诫命的时候，他说十诫的总意就是尽心尽意的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就在回想我是怎么样被上帝从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呼召出来成为神的仆人。我也在回想我有没有像类似于像摩西这样的经历，说被上帝召上去要有一些的啊，要有一些的话领导我。但实际上作为一个要讲道的牧师，今天其实这一堂不应该是我讲的，因为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罗牧师因为是临时被调走了，所以说他中途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今天早上你来帮忙讲 这篇道。预备了一整个礼拜之后， 我其实受感动要讲的话，因为摩西被呼召，摩西也在祷告，摩西领受上帝的道，而这个今天所领受的这段圣经所领受的是至关重要，一直直接影响了旧约的子民以色列人的这个 后面的历史。其实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十条诫命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律法之道。律法之道是要求你做和要求你不要做，都是要求。不但是当时的这一位摩西领受了这个命令，而且他得到了这个道，在这段圣经里讲什么，他就有东西去教训。不但是十条诫命，他肯，因为他 在山上不只是七天，总共有四十天的时间里面，当时没有水喝，也没有食物，就在光秃秃的有上帝荣耀同在的地方，完全一个人在上帝的同在中，没有水喝，没有食物的时候，可以维持四十天的活着，纯粹是上帝同在的结果。他领受了这个道，然后颁布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当你如果联系到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呼召了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后来被称为是使徒，他们后面奉命做的一件事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叫祈祷传道。当祈祷的时候是亲近上帝，把上帝要他们讲的话在公开的场合宣讲出来。那这个就是当这个使命一代代传下来的时候，如今可以在讲台上讲道的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甚至有些教会是那些长老也可以在上面讲道。这个过程当中是叫做使徒统训，一代代传下来的时候，他们如果礼拜天要讲道，一到六天甚至到今天早上，他都在祷告，都在预备，直到今天站上这个讲台的时候，讲个十分钟二十分钟或者三十分钟。你知道我最想在这个新年里面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这个教会在发展了十八年之后，我在反顾这十八年以来，我们这个教会跟其他的华人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看细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之前有去过其他教会的时候，在圣餐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年糕饼发给小朋友的？你知道吗？今天早上罗牧师就带这个饼去，因为跟那边的牧师分享说，我们教会这个啊，受了洗的孩子跟没有受洗的孩子有一点不一样的对待。受了洗的孩子可以拿两份，一份是圣餐，一份是这个就旺旺的这个年糕片。然后但是没有受洗的孩子也不能让他们空手离开，他们既来到前面来，不但是要接受牧师的为他们按手祷告祝福，也要给他们手里面有拿到。这是一个很多教会没有在做的，我们从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就设计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在我们原来的母会，因为我已经把我们的在西雅图恩惠堂的母会降级了，为什么？我已经讲过，因为那里我们的牧师不在，我们的师母也不在，我们的牧师已经是去世了，我们的师母去到了Belleville 再继续开教会。所以说现在的恩惠堂 北卑西雅图恩惠堂在我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我的母会，但是今天龙牧师被邀请去那边讲道的时候，那边的从圣公会的牧师调过来的一个牧师听说我们有这样的做法，他说我也要，我们教会西雅图恩惠堂也要这样做，他觉得很好，让还没有受洗的小孩子也能够拿到这个吃的，不会完全感觉到好像被歧视，没有资格。然后我还要讲这个教会的其他的细节。你知道，我们每年到新年的时候都会给小孩子发红包，对吗？你知道，即便是我们自己的母会，北边的母会恩惠堂，发红包里面也不会放真的钱，都是一张圣经的祝福的话。可是呢，从这个教会第一年庆祝开始，王牧师在每一发封红包里面都不只是，有些教会可能会发一块钱，我说不行，我们这个教会必须发两块，但是两张一块不好看，所以说我每年的话就会去银行去换什么两块钱的纸币，因为两块钱纸币很少在市面上见到，对不对？但是银行有，还有很多，所以每一次的时候就一整叠的这个，至少一次我就换一百块两百块甚至更多，因为我那个段时间想要收藏这批东西，但是每年的时候在红包里面每年都会放一整两块钱的纸币，这是这家教会。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的缘故，如果被其他教会知道的时候，华人教会知道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罪名就挂在这牧师的头上。为什么？教会走世俗化的套路。那我会解释给大家听，世俗化或是一个属灵的教会，我跟罗牧师选的不是走这两条路，走的是通俗化，简单易懂，没有那么多的宗教的俗语，这些的教育让新来的朋友都感觉到非常的难以理解。所以说这18年来我跟罗牧师努力要做的时候，我们刻意要把教会带成一个通俗化的教会，因为一天 到晚曾经讲到像主啊主啊的，或者是说很多基督教俗语的教会，不见得在他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或者家里的生活当中真的那么属灵。那些被我们这个教会一天到晚，特别是牧师老是讲吃吃喝喝，对吧？所以说很多人觉得自己很属灵的，一直进入这个教会就很不喜欢，隔一段时间就不想来这个教会。所以说凡是留下来的啊，都是可造之材，可以从所谓的自认为属灵变成一个通俗性的牧师，哎，不是通俗性的信徒。牧师也一直追求着怎么样子可以成为一个通俗化的牧师，是一个没有这种间隔阂的一种状态。然后这是讲了两点了，对吧？还有姐妹在这里生产了孩子之后，有吃到林妈妈啊，林阿姨啊，王牧师的妈妈，一直在餐馆，不在餐馆，以前在餐馆，现在在厨房，吃到她的做的酒酿，有吃到了，中叶也吃到了，谁在这个教会？出现在这个教会，然后生了孩子的时候，总是会有林妈妈亲手做的甜酒酿。这个甜酒酿比那些超市里面要好吃。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刚开始做的时候不成功，后来就开始祷告，祷告说：“上帝啊，这个酒酿啊，这次要给以前像北边的话有，给儿子是常常会有，给像北边母会的牧师啊要。”或是哪个姐妹要生产啦，我要 你要保证我这个能够做出那个 又好吃又甜甘甜的这个酒酿。还有呢，这个教会还在实行一件事情，凡是在这个教会聚会的，在这里生产孩子的牧师会预备一块银币，无论是以前这只有20块的价值，还是最近涨到有100块的价值，都不会变。牧师还留了很多啊，谁要继续想要生产孩子，一块银币肯定会给。这是就这个教会在做，可能很多其他华人教会都不会做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后面有一个奉献箱，从来都是放在那里。你知道有个弟兄问，有上个礼拜还是前个礼拜问我，在星期五聚会的时候，他说：“牧师啊，好像有弟兄姐妹想，他们想找奉献箱在哪里啊？他们想要星期五晚上有奉献感动奉献的时候。”我说啊，以前有时候会拿出来放一下，但是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这个奉献箱，所有的小奉献有3个，随便你挑一个，但是不常拿出来，只有人真的问牧师的时候，牧师再拿出来，哎，就放在这里吧，我礼拜天带你去奉献。这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些细节，你知道美国呢，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对吗？然后这个教会，英文教会，你知道吗？既有女同性恋，又有男同性恋。那我们教会有没有来过？这里还没有来过。你知道 Fedway 就有来过，有女同性恋有来过，而且还是学生，他说我是个男的。因为曾经他们问这个到底是姐姐呢还是哥哥，因为他虽然是女性，可是他是男孩子的这个党派装饰，他分不清楚小的时候啊。还有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弟兄，他已经是基督徒，他来参加星期五的，也参加下午的崇拜，但最近没有来了。他说他是同性恋者，因为弟兄姐妹就问你有没有结婚呢，然后为什么不把太太带来啊？他说，但是他后来就告诉我跟罗姆斯，他说我是同性恋，然后我的是先生呢还是太太，应该是他好像他是女的，那个男的是，你知道吗？他很清楚的知道圣经讲同性恋这件事情是罪，但是他说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状态，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呢，还计划说我们要准备要计划去欧洲定居生活。他作为基督徒，他知道圣经中讲到这个是罪。然后那段时间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可能就会有相当的这个什么疏离的感觉。但是作为罗牧师跟我，对于这些的情况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说哎不欢迎你，用什么样的态度？上帝爱这个人，但不可能同意这些同性恋者他们所讲的这个观念或是他们的立场。作为牧师也是这样子，我不会认同你的行为，也不会认同你给自己怎么样 证明说上帝就是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对不起，上帝没有把我们造成这样子，上帝造的是很正当的健康的一个状态，男的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有很多呀，这就不展开来讲。总之牧师不会认同你的观点和想法，但是我不会把你拒之门外，你来了还是欢迎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但是后来他们可能自己感觉到好像他们就自动离开，也没有为难我，这是一件很好的很可喜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聚会节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清场吗？我希望这个空间里面是神的道、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在这里是运行的。虽然前面崇拜的时候有这一类的人，因为你也不要把它放大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罪是罪，但不过是其中一个罪，因为还有其他的，即便是异性恋也有犯罪的状态嘛。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也是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会不欢迎的，就是来到教会要开证明、办身份，叫宗教逼迫的身份，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政治那个什么宗教逼迫的庇护啊，政治迫害的庇护啊。你知道我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来这个教会寻求这样帮助的人很多，有些人是暗暗的不明显的跟你讲，但有些人是直接告诉我牧师啊，但 这种人很傻因为本身就可能没有什么文化不知道，然后直接告诉牧师，哎，牧师啊，我捐点钱，我收个席，然后呢你给我出证明，证明我，你知道牧师能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吗？我怎么知道你在国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明明是律师为了赚那些钱帮助人写各种各样千篇一律的这个编造，在中国受逼迫的不只是这个编造，这一胎化的各种的故事编，就是为了骗那个什么移民局的。你看这个教会对任何这类的人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从来没有拒绝过，因为我们很清楚，我只能开证明说你来到这个教会受洗成了基督徒，但是过于过去我不可能为你证明任何的东西。我只能够看到希望你以前是假的，今天能够成为真的。以前你认识的耶稣是可以被利用的，教会是可以被利用的，牧师可以被利用的，我希望你从来到这个教会开始就有一个新的对耶稣、对上帝、对牧师、对教会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看见。为什么要做这些细节上的东西，或是做这样的选择？作为这个教会牧师，肩负着上帝给予的一个使命，教导、牧养和管理。只有一个原则，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有怜悯的。我怎么样在这一个群体当中代表上帝发出的是怜悯和他慈爱的那一面？上帝没错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说上帝要我们要做诚实的人。牧师不可能给你写假见证、假证词。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说我不可能承认同性恋，社会上的政府说他是合法的， 我就说哎，这是合神道的。今天是把这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决定要做的这些小的事情还是大的原则给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你以前或者不理解，哎，牧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的时候，今天有一个全面的解答。对新来的朋友也知道这个教会跟很多的华人教会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你我也刚才也讲过了，那些喜欢这个教会的人就特别喜欢，那些不喜欢这个教会的人出去之后马上就会这个给牧师定罪，你知道高帽子，这个批斗的帽子就戴上了。所以说这个教会在喜欢这个教会的人中间是很好的很好的名声，所以说就是五星好评可以在那个知道吧，但是那个觉得这个教会很世俗，牧师一天到晚啊，带弟兄兄弟姐妹要吃喝玩乐的啊，这个完全不属灵的教会 哦，石膏喜欢啊。我相信，对。石膏他本身有自己英文的教会，因为陪那个维尼姐妹，每个月可能都会有一次来这个教会聚会。我相信，就是喜欢啊，牧师他们，牧师啊，帮他们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结婚的使命，然后所以说相信我没有人不喜欢的吧？啊，听到的人，那真正不喜欢的人都已经走了，给牧师冠上 五大罪状的也走了啊！所以说要感谢上帝，留下来的人，我希望为什么牧师是这样子的决定，而不是那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做法，而不是那样子的，始终要走出第三条路。我不是世俗化的，我也不走所谓挂着这个虚名的什么属灵啊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我就喜欢做一个有人情味的教会，所以说会有很人情化的做法，无论是用银币来恭喜，用酒酿来为这个生产的这个姐妹来做祝福，为这个还没有受洗的孩子预备这些年糕片，明白了吗？到底我要表达什么？在新年农历新年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如果继续聚会的时候，你要理解牧师的用心良苦啊！目的只有一个，因为牧师不是一个超人。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给误会了，牧师好像什么啥都会干，连轮胎都会坏啥的，都算不了什么。牧师既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也不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但是上帝看我为他的儿子，他拣选了我，所以说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做慷他人之慨，你知道做基督徒的做牧师的就是要把上帝的慷慨、上帝的丰富、上帝的伟大不要留在我这里给出去，慷上帝的慷慨，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今生今世在这个在 后半生的这几十年里面唯一要做的事情，把上帝的慈爱、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怜悯透过我们出去，所以在这个教会就有活力。什么是有活力？痛苦祷告的人能够得到安慰，那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上帝来解决，不是牧师能，不是牧师祷告特别蒙上帝的悦纳和祝福，牧师只有一样，牧师被上帝召出来，这是他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没有上帝把摩西召上去，他说我要颁布十条诫命、十条律法，那叫名不正言不顺，不出于上帝，纯粹是人的私欲和罪恶所造成的结果而已。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标新立异？我们这个教会牧师脸上是不是要贴金？人生的日子很快就过去，很快。可是我有点担心，就怕我们这个留下的这些所谓的现在变成一个小小的这本教会的一个传统，到下一代的牧师很难做，到底是要维持呢，还是要停止？不过我想清楚了，无论这个教会还能够过多少年存在还是不存在都无所谓，我只有在我这一代做牧师的时候能够慷上帝的自慨，还有多少年没关系，因为即便这个教会不在了，但是这些已经得救的生命都还在永远的国度里面，这个教会可以开着也可以关掉没关系，有可以有 接班的人也可以没有接班的人都无所谓，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上帝要救的人，那愿意靠近上帝的人都能够得到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和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感谢你，都是因为你爱我们，以色列的教会。